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节快到了，首先，祝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你的家人在一起共度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节。那我今天要讲到题目是使徒保罗所根据的题目是加拉太书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我刚刚讲过一堂道，如果我的声音不够大的话，就麻烦同工就调整一下那个音量。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并且来分享、来思考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让圣经的话就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面前。也借着你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来思考我们的道路怎么样在你的面前可以正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到保罗，我们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其中13卷是保罗书信，另外有一卷就是使徒行传，有超过一半的篇幅讲的是保罗。所以从卷数来说的话，新约圣经有一半是跟保罗有关系的。他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特别是在主后30年到6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个内容，保罗神借着他把保罗传给了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今天领受神的福音呢，跟保罗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来看使徒保罗。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讲到的话是用那个读经班的水准，读经班的水准来讲到，意思就是说听众是习惯于读圣经的人，是看到许多经文他不会厌烦的人，他自己要不然就是已经读完了圣经，要不然就是还在读经的过程当中。那有些重要的经文呢，我会讲两遍。另外要解释的就是我会用信仰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所读的经文，意思就是说要看看我们所信的这些东西跟圣经对照之下，到底我们那些观念是对还是错。另外就是在文化当中，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些环境里面，这个社会现在一些敏感的议题，我们要去碰一碰它，用神的话语去碰一碰它，看看我们所吸收的这些观念还有我们已经采用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那我希望，其实不是希望，就是我可能会得罪你，因为说你已经如果有一些观念的话，那起码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持平的态度，就看看说比照神的话语的话，到底已经吸收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那这是今天这信仰跟文化的角度。好，我们就先来看看使徒保罗。我们从一节圣经说起。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12个门徒说了这么一句话：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神。那么谁会把他们赶出会堂呢？一定不是会堂外面的人，不是人家进到会堂里把他赶出会堂，是会堂里面的人把他们赶出去。而且他们以为说杀掉这些基督徒、耶稣的门徒就是在侍奉神，是以前已经信神的人以为杀基督徒是在侍奉神。那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了。第一个殉道的人叫做斯提凡，他也不再在十二个人里面，第二个人就在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是第二个殉道的人。但当初去逼迫他们的人，那个人中间有个人叫做扫罗，扫罗自己当初是个逼迫者，后来他信主之后变成是人家把他赶出会堂，人家来用石头打他。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过程，保罗逼迫这道，保罗遇到这道，还有保罗传扬这个道，这很巨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来读圣经。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这道那时候不叫基督教，叫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现在上新闻的那个城市，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遇到那个道了，那个道的本身向他显现，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那这个是 大马色的大马士革的一个图片。我们继续把刚才的那段经文再读一遍。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逼迫主的教会，就是逼迫主自己。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神给他巨大的一个使命。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宣扬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教，宣扬基督，并且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我们看看保罗的受苦，过了二三十年之后，他就说他的遭遇，他说，哦，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那个被鞭子打痛啊，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扔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不晓得能不能被救起来，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一种危险叫做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那么他受这么多苦，在这些受苦当中他怎么反应？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传扬这道的人。在五十年前，有一个出名的电影，有一个出名的主题曲叫做 The Way Wayward， 我觉得用这个 The Way 很适合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因为这是我们原来的名字。在基督教被称为基督教之前，曾经另外有一个名字，就是 The Way， 就是这道，这是我们原来的名字。这个道所代表的是一个由圣灵推动，由门徒实践，在民间盛行的跟随耶稣的运动，它是一个行动，就我们是行动派，不是理论派，它不是固化的宗教组织，而是活泼的生活方式。那主耶稣他升天之后，弟兄姐妹，圣灵不是降临吗？就门徒的生命改变了，广传福音，很多人信主。那这个以内在的信仰为动力，以外在的生活为见证的这个草根运动，从民间兴起的自然的运动，它不叫做基督教，它叫做这道，就是我们 The way we were， 我们曾经是这个道。那现在就是提这个干嘛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行在这条道上。就那个电影呢，就是两个相爱的人最后分手了，那 The way we were， 我们现在是不是分手了呢？还是说我们还行在耶稣的这个基督之道这个上面？我稍微解释一下，就说基督之道它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你好，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爱你，你不该爱我，我还是爱你。我跟你打招呼，你不跟我打招呼，我还是跟你打招呼。我当你是好人，你当我是坏人，我还是当你是好人。你跌倒了我扶你起来，我跌倒了你不扶我起来，下次你跌倒了我还是扶你起来。你做错了我原谅你，我做错了你不原谅我，下次你做错了我还是原谅你。那这个是 The Way， 就是基督之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爱人，爱世人，世人把他钉死，主还是爱世人，为世人舍命， 那这个是基督之道，这个是我们曾经是这个道，那我们现在所谓的基督信仰是不是这一个道？那我们回来再来看今天的这些经文，就是有两章的圣经哈，就加拉太书一章二章，就是保罗书信里面讲个人事情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两章。那因为它是叙述文，很好懂，就是不需要太不像罗马书那样你一节要解释个老半天的，就我们 读一下吧哈。就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哈，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犹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第一章第四节是对这个救恩很好的一个定义。你如果要挑一个简单的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的话，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这里讲说别的福音不是福音，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呢，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谁借着基督之恩招我们呢？就是神了。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神了，怎么离开神呢？因为你们去从了，你们去听信了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一边是基督的福音，一边是别的福音，只有一个是真的福音，那个别的福音不是福音。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他又再说了一遍，又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就在圣经里没有办法比这个更强调了，这么长的句子他重复两遍，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说，只能有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第一章第十节的话，我觉得是新约圣经里面说对神的仆人最好的一个定义。这节圣经这么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应该什么样是基督的仆人，就读这些圣经就知道了。那接着他就说他的领受，他的启示。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你说保罗啊，你又不是十二使徒，你没有亲自跟过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福音要怎么传呢？他就在那边解释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主亲自把福音启示给他，后来他也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传的最好的一位使徒。十三节到十七节讲的是保罗他生命上的转化。我再来读一遍，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呢，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注意，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弟兄姐妹，福音就是说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人的心里，你去传福音也是把所启示的神的儿子，重点是传耶稣基督，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唯独，因为我要考一下大家，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下面一节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那有个阅读测验题目是这样子说，王牧师他去了旧金山，然后回到洛杉矶，过了三年又去西雅图，请问王牧师在旧金山住了多久？一三年，二一年半，三不知道，哪一个选几？王牧师去旧金山，然后回到洛杉矶，过了三年又去西雅图，请问王牧师在旧金山住了多久？ 选三是不是？好，这个完全就是抄圣经的哈。我把圣经的经文现在换说读经测验。保罗往阿拉伯去，然后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请问保罗在阿拉伯住了多久？1-3年，2-1年半，3-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跟刚刚那题不是一样吗？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反正我是有听过哈。就很多基督徒听到一件事情，就是常听人家说哈，就保罗信主之后呢，先到阿拉伯的旷野去默想神的话语，在那边过了3年之后才出来传道。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那别人这样说，我们也这样相信跟转述，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出来的。通常我们是听到讲了，我们也跟着讲，后来慢慢的才知道说，哎，好像不是这样，才慢慢修正，所以有个修正的过程哈。直到认真读经之后才发现说是未必如此，就是这个保罗在阿拉伯过了3年的这个说法呢，哎，未必如此。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读圣经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读经就是读经这件事情，你真的要去读它，它能够纠正错误的观念。你听人家讲你是不服气的，你只有自己读了之后你自己心里知道哈。你不读经的话就没有办法纠正错误的观念。那有些观念影响不大，你说这个3年在哪里，这个影响不大。但是有些观念影响很大，好比说救恩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传福音，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还有挂在口边的这个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你对着神的话来调整自己，那么就可以有个正确的观念。但是如果说你这些重要的基本观念你也不去管它，就是说它一错的话就是全盘皆错，你整个的基督徒生涯的话就是都是过错了。那这个只有说读圣经的话，在神话语还有神的灵帮助之下，我们可以归正哈，教导人学习，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这是读经的好处。好，回到加拉太书第1章18-24节，讲到敌人变成弟兄哈。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什么，就是你看人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就他必须要对加拉太人这样子说，我说的不是谎话，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出了问题了。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都没有见过他的面，但是他知道他这个人，他就是逼迫教会的人嘛。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这里你看到是那个不记仇的基督徒，不记仇，没有说这个人现在我们跟他算账。扫罗归主，传扬真道，他们为扫罗感谢神，归荣耀给神。我们再来看第2章1-5节，这里你看到一个坚持真理的一个保罗。我们来看，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那个希利尼人，那个外邦人一起去。我们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着那些有名望的人 就私下会议，不是公开开个大会，私下先跟他们谈一谈。你看保罗他做事他是有计划的，他会审时度势，看那个情况该怎么做哈。然后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好不容易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传开来了。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我们做奴仆，就做律法的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就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这外面东西一来他马上就出去，说 我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刻都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的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这个是使徒保罗。 然后这是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有商量跟没商量这件事情。你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 ，OK， 他跟这些有名望的使徒们先私下会面，说先跟你们沟通一下，神借着我们在外邦的人当中做了些什么事情，跟你们沟通一下。就是 before 他们去召见所有的人开一个大会，先跟这些人谈一谈吧。那这个会面的方式呢，大家看到说，哎，这个有商量，这个可以变通的。什么没商量呢？那个提多，你们要他受割礼，没商量，片刻都不容让。说这福音的真理嘛，就是外邦人需不需要再受割礼行律法才能够得救？当然不需要。所以这个东西没商量。那到我们生活里面，什么是有弹性，还是什么是没有弹性呢？那我们就说，那很简单，小事上有弹性，大事上没弹性。这问题就来了，就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嘛？那个法利赛人就说，最重要的就是薄荷、茴香、芹菜，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遵守到非常彻底。耶稣基本上说，你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大事？大事情那更重的事情是公义、怜悯、信实。那这个是骆驼，那个是萌虫。骆驼你们吞下去，萌虫你们滤出来，这大小不分。这个是严守宗教规矩的法利赛人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他不晓得什么是大事，什么是错误。那现在我来给大家选一下基督徒的大是大非。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二选一。第一个，反堕胎、反同性恋是基督徒的大是大非。第二，公义、怜悯、信实是基督徒的大是大非。如果两项选一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兄姐妹很清楚。那我们再来看这文化视角跟圣经视角，就是文化，就是我们周围社会中的一些敏感的议题。我们来讲这个 pro-life。这个观念 Pro-life 到底是什么呢？你就查字典，这个最大的字典 Merriam-Webster 韦伯大字典的定义是 Pro-life 就是这个定义会 surprise you、okay? Opposed to abortion Pro-life 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就是反对堕胎，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定义来的呢？这是文化给我们的定义、okay? 就现在的社会Pro-life 是一个文化现象，它也是一个政治运动。弟兄姐妹要注意，就是它有强烈的基督教成分在里面。意思就是 Pro-life 就是反对堕胎。那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现在读圣经嘛。那如果弟兄姐妹是一个读圣经的基督徒，当然人家是用这个英文字的 sanctity of life， 就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宝贵。生命的神圣性，讲到这个字眼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多半的人会想到说，哦，我们要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因为我们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不分种族、男女老幼，我们都要尊重人的生命。你应该不会一讲到这个 pro-life 或 sanctity of life 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是反对堕胎。那这个如果没有文化的灌输的话，我们是不会跑到这一条思路上去的。那这就是文化视角跟圣经视角的不一样，反对堕胎跟尊重生命的不同。那 pro-life 只是说一个例子而已，同样是基督徒，那同样是看一件事情，从文化视角来看跟从圣经视角来看，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弟兄姐妹，就是说那问我们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是怎么看事情的。好，我们再回到圣经2:6-8，上帝不以外貌取人，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就我不会巴结他的这个名望。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刚 感谢主，这些使徒们看到之后就跟保罗在基督里面彼此相交 Koinonia，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还有我的同工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握手，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但是有一样事情，他们嘱咐我们说，保罗弟兄，但是有一样事情请你注意哦，请问是什么事情？希望你们纪念穷人，你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希望你们纪念穷人。那说哦，这个呢也本来就是我们热心去行的，那这个我们先画一个注点在那里，因为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说这个纪念穷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里画了一个安提阿的还原图，这感谢主，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帮助我们更加说用图面图画来更了解说当时的情况是什么。这在那个河旁边，然后就出地中海，这是当时罗马世界的第三还是第四大城，很大的一个城市。当时好，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为了福音的真理，保罗抵挡基法，这么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不要让他们看到我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伙假装，但是甚至连巴拿巴说，我的老同工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就是说到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侪压力，很少有人能够挡得住。保罗是例外，但我一见他们行得不正，与基督的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就是你看到保罗他的反应这么快，而且是这么直，就是不怕折断的，他是对彼得啊，当面抵挡彼得。十五到十七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这个是他在对彼得讲话，不是所谓的外邦的罪人，因为犹太人讲话嘛，就是说啊，那些外邦的罪人说，哦，那彼得你跟我都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个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是整本书的主题啊，这些经文有点长，但是值得大家记下来。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了吗？断乎不是。再看第二章结束的那几句话，保罗的拆毁跟重建，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就是靠律法行义法利赛人这一套呢，如果我重新就把它捡回来重新去建造它，那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是犯罪的人，但是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所以他有重新建造，但是他的重新建造不是律法而是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就是过去的那个我呢，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老我跟主同钉十字架死了。如今的我，我如今或者说如今的我，如今的我，这个新的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然后他就讲了一件事，这个所谓信神的儿子而活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对我好，我对他不好，他还是对我好。他爱我，我不爱他，他还是为我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神的恩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一信就可以被神悦纳，被神称义，这个叫做神的恩。这个义这件事情，他如果是借律法得的，那基督就是突然死了，这是保罗做的这个结论。接下来我们看看说领受启示这一这件事情，就是我会继续要就看到一些文化现象，要跟弟兄姐妹做一些这个分辨，就是启示是信仰的起头， 然后圣经是神的启示，我说一下这启示，什么是启示，我解释一下。启示是一股外来的力量，使你看见原先看不见的东西，因此而改变你的人生。就是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它是外来的力量，第二个它使你看见，第三它改变你的人生，这个是启示。启示是信仰的起头，就是保罗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信主是从启示开始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启示。我们每个人信主不可能没有福音，你去听见证的话，那个见证只是使你的心变得柔软，你还是要听到福音，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舍己，然后你信了之后，你才算是一个基督徒。你只是心里很感动，然后说我也要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还不是啊。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福音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神将他的儿子放在人的心里面。那启示的中心，弟兄姐妹，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福音是传耶稣基督，不是传基督教。信福音是信耶稣基督，不是信基督教。那做门徒是跟从耶稣基督，不是跟从基督教。我希望大家可以分别哈，就是能够分别什么是耶稣基督，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启示，什么是不是启示呢？它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从耶稣的开始。因为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从耶稣哈。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就是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个我就不再说。就我们原来读的，常常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一段，讲的是旧约圣经。那有人就说，那新约圣经呢？新约圣经是不是神的启示？那你看到，就是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是来自于启示。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默示也好，启示也好，默示是神吹气的意思，启示的话是揭开打开来使你看见的意思，他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概念。那至于说什么叫做神的默示，是不是上帝告诉我一个字我就打出一个字来，不是这样子的。你去读一下路加福音，就是我这一阵子出的那个视频，上次讲的这最新的视频就解释了，你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路加去把以前传道人所说的，还有那些写书的人所写的，把它收集整理之后写出来了这个路加福音，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福音也是神的启示。接着说哈，启示跟非启示，讲到我们站在这个讲台上，还有弟兄姐妹很耐心的坐在下面，其实也是你们礼拜天心里面所盼望能够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希望能够从讲台上得到神话语的喂养。那这个是神的启示，神对传道人的一个嘱咐。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就保罗对这个 Young Timothy，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就说，哦，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你要做无愧的工人。那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哦，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真理的道当然是神的话语，是圣经了。你要按照一个正确的一个解经的方式来把神的道分解出来，那这个就对了。那我说一个观念，就是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个神学是人对神启示的意见。有一个叫做加尔文的人，他对于圣经表达出他的意见，就出来一种神学叫做加尔文主义。那这个是某某人对神的启示的意见。那还有其他各种人，他们对神的意见就是什么神学什么神学等等。那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基督徒当中，就是说一般的基督徒会认为说神学高于圣经。如果我说，哦，圣经说这个大家爱听不听，我说，哦，这个神学讲什么，大家突然就精神来了，说这个是高等的，圣经是低等的，就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说这种观念。但是其实圣经是神的话语， 神学是人对神话语的意见，那个不会变的只有神的话语。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个另外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如果说你是做爸爸的，然后你的 teenager 一个上初中的女儿来问你一个问题，她说爸爸在敏感话题啊，加沙有许多的儿童跟平民老百姓他们就死亡了，那我看到了就觉得很难过，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应该无条件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呢？问题啊，那如果你是爸爸或者你是妈妈，那么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因为他从教会、从牧师、从基督徒、从爸爸妈妈那里听到说，如果你是好的基督徒的话，你就应该无条件站在以色列那一边。那可是问题是，个年轻人的资讯的来源呢，跟我们年纪大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这种人的资讯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各大新闻嘛。各大新闻，还有就是社交媒体，通常就是 Facebook 这种比较老式的啊，还有 YouTube 这种东西。另外就是教会的牧师跟朋友，像我们说的，这是我们的资讯来源。但是年轻人他们的资讯来源可能是 TikTok， 或者是一些大人不太会用的 App， 还有就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会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那通常这些资讯来源是短视频。就是它是录影，你不能说那个看到那个是假的东西，就是它录影出来的短的哈。那结果就是他们会感到很困惑，就他们从父母、从教会、从牧师听到的是说，我们一定要支持以色列，可是另一方面，他们所看到那些东西，令他们就很同情加沙的儿童跟平民老百姓。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同情心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人的天性，对吧？就说那个孩子们越年轻的话，同情心越大一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他是那个同情心被磨掉了，变得很冷酷。OK， 但是那个年轻人，那个 teenager 的话，他里面是充满同情心的。如果你叫孩子违背自己的同情心，那你就是叫他去违背自己的天性，是吧？那有一天他长大了，他独立了，他就会反过来去抵抗当初叫他违背天性的这个东西。那么就说，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吗？还是说是人的意见？我们给他讲了半天，其实不是神的话语，不是这样子。但如果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呢，就是埋下他以后反抗的种子。那如果是人的意见，那就不会影响到他信神。我说，哦，那只是有些人这样说，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子去做哈。就是所以讲到这个社会现象，这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种说法，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人的意见呢？那我曾经出过一个视频，专门讲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啊。就是你如果是根据圣约神学的话 Covenant Theology 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是应该要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如果你要采取更强烈的立场的话，这个 Dispensationalism 这个时代派神学的话，我们是无条件需要站在这里。但是你听人讲的时候，他们不会说这是出自于神学，他们会给你 quote Bible。 但是如果你是读经班吧，好吧，你是读圣经的一位弟兄姐妹，那我就会说请你参考一下士师记，然后请你参考一下列王记跟历代志，以色列国南国跟北国后来是怎么灭亡的，上帝有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那么请你读先知书，神派这么多的先知出来是干嘛的呢？如果你简单的读福音书也可以，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将来各方各族各民都要到主那里去，反而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在外面哀哭切齿等等等等。就他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有个更大的原则，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的供应、怜悯、慈爱，这个永远是更大的一个原则。那如果说我们读对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些我们觉得怪怪的东西的话，就不会这样子无条件就接受，我们会里面自己做一个反思。所以我讲的这些只是说 大家自己去读神的话语，你们自己做一个反思，做一个结论。好，我们来看一下说保罗的这个转化部分，我也是借着经文很快的给大家看一遍，这个经文还是有点多，但是我把重要的读一下吧，我争取时间。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变化，他是真的变了的一个人，他真的是变了。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又一遍解释说这救恩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我们读几次之后，就救恩不可能搞错的。耶稣救我到底是救到哪里去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保罗的转变啊，你看他是有行为的转变，但是首先他有观念上的转变。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那一个，就是坚守福音的真理。要跳几个 slide 哈，讲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就是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就保罗他里面有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东西，很正的东西。你一碰他，他就知道说这个对这个不对。他该软的时候就软，该有可以 negotiable 的东西，他就是有的商量。但是这个一不对的，他就不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中间。然后接着就是他跟基法跟彼得之间的那一段的这个对抗。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假弟兄。保罗所说的假弟兄是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不跟从耶稣的人。在当时那些假弟兄是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要大家去跟从犹太教的规条的人，说是基督徒，但是跟从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别的东西。假弟兄在基督里的自由，加拉太书的主题是基督里的自由，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人得自由，不受律法的捆绑。到了第五章第六章说我们也不受情欲的捆绑，在两样里面得自由。然后勉强跟不勉强，就第二章的时候他就特别用这个勉强这个字情，就保罗他说我不勉强提多受割礼，但是到了彼得说彼得却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行事，所以我当面抵挡了他。然后再说他的一种展现出来，就我觉得保罗他是一个特别有骨气的人，就他不鲁莽，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谦卑。但是他在谦卑当中，就是你看他有股很刚正的一股骨气在那边，这使得我就不由自主的对他非常的敬佩。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然后讲到他遇到那些有名望的人，他说哦，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呢，那不管他是谁都跟我没关系，神不以外貌取人。那这是重点，就是神不以外貌取人。彼得那个时候到哥尼流罗马百夫长那里去传福音，外邦人家里他就看到说哎，神的恩典也临到这一群外邦人身上，圣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它是一个有严重的民族种族一种歧视观念的，这老犹太人都是这样子。但他那个时候神开他眼睛，说没有什么是不洁的物，不偏待人，不以貌取人。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这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是不偏待人的，世界上极少的人真的能够做到不以貌取人的人，几乎是没有一两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心里知道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以外貌取人，他也不偏待人，所以这个是应该我们学习的方向，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在这里。真正的门徒他不偏待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真正的门徒不以外貌取人，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你如果能够做到说不仰视有名望的人，不低头哈腰，然后但是你也很谦卑，也不会俯视那些不如自己的人，那就是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那你看世界上的人哈，世人是从比较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价值感。门徒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世人借着贬低别人来提升自己，于是就有各种的歧视产生。好比说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财富歧视、地位歧视、国籍歧视、地域歧视，现在还有政治立场歧视跟意识形态歧视，有各式各样的歧视，借着贬低别人来提升自己的价值。但是门徒却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基督里，所以能够不偏待人，就是肯定了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基督为我舍己这件事情就是烙在他灵魂的里面一个印记在那边了。他知道就肯定嘛，因为肯定所以这个心灵就不受搅扰。那同样的道理说，我为什么一直受搅扰呢？因为不肯定嘛，所以心里还一直受到搅扰。那如果受搅扰怎么办呢？就只能回到世界人的系统里面去，在这个偏待人的过程当中来寻找自己的价值。所以基督徒会做这件事情，基督徒也会歧视别人。那不偏待人，我们现在看到保罗他的不偏待人，说这是一个门徒的本色，他的风骨，也是基督生命的展现。那刚刚就讲到这个纪念穷人这件事情，我想这一段我就 skip， 因为我的时间不太多了。我现在讲最后的那一段，就是保罗的拆毁跟重建，就是这一段我上一堂有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上一堂去看。保罗的拆毁有重建与重建。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有拆毁，就是他从小是法利赛人，就是他受的所有的训练，他年轻的他所 practice 的都是法利赛人，说这个东西我拆毁了，他的人脉他的地位都在这个法利赛人系统里面，他说我全部拆毁。但是他就重新建立，就是建立在基督里面。说据法，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就是该守这个该守那个，我全都守了，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说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他拆毁的是什么跟建造的是什么。那我就借用一个日常用语来说明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拆毁的弟兄姐妹其实是心里面开始，心里面的拆毁，毁三观。三观是哪三观呢？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最大的是世界观，接着就是你对人生的看法，人生观。最小的是价值观，但是最实用的、最切身在用的，就是你没事不会每天在想你的人生观，你人生怎么样？但是你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运用你的价值观。你看这个人，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马上对他有价值没价值，你就有个判断。然后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你马上会判断它的价值，然后你会做出相对应的反应来。所以这个拆毁与重建，还有价值观。这是我们每一位门徒的必经之路，就是 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带着我们旧的那个观念来跟从耶稣，因为主的观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拆毁旧的观念，建立新的观念，才能够跟从耶稣。起码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不断的拆毁旧的观念，不断的建立新的观念，也是不断的跟从耶稣基督，这个才能跟从基督。那有一个现象，我把它称为是来自共同观念区的诱惑。我解释一下我是什么意思。就其实我们生活上的交集面多半是跟不信主的人，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家人里面大部分可能是以不信主的人居多，来到教会里才都是弟兄姐妹。但是你平时跟不信主的人都是打交道的，大家会讲话的，交通互通观念的。那有一些观念是，哎，他也这样看，哎，我也这样子看，这个叫做共同观念区。这个共同观念区的诱惑，我举了三样，就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跟个人主义。这三样呢，其实基督徒的想法跟不信主的想法几乎是完全可以 match 的，是一样的。世俗主义，这个世俗这个字就是说现今现世的，说他着眼点就是看这一辈子，这一辈子什么东西最重要呢？那还感谢主，就是圣经已经帮我们定义好了，他说世界上的事呢，就是这三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哎，不信主的人看中这个，我们也看中这个。眼目的情欲，看到什么好你就想去得着它，眼目的情欲。这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肉体的情欲什么，它是二十几样东西，不但是说性方面的犯罪，你嫉妒别人啊、结党啊、纷争啊，甚至拜偶像等等，都属于是肉体的情欲。还有就是今生的骄傲嘛，那这个就不必多讲了。为什么会骄傲呢？今生的骄傲，世俗主义。那物质主义就是说什么能够带给我幸福感呢？就是这些东西嘛，名牌、这些好东西、好车子等等等等，就是世人所追求，就是所有你看到的广告都是物质主义了。那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例子，那个人不是找耶稣来给他分家产吗？耶稣看了他就说，那我给你讲个比喻吧，就说有个无知的财主，赚了很多钱，就把仓房给拆了，想要另外盖更大的，收藏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对自己说，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就是看重物质胜过看重人情。好比说亲弟兄姐妹为了房产或者为了什么东西而就是闹翻了，或者弟兄姐妹之间，就这种现代社会很常注意的事情，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把你那个对物质的那种重物质的价值观就行使出来，这个物质主义。那个人主义就是我行我素，我想其实不需要多说了，在教会里面我行我素的人的确是不少。那用士师记的那句出名的话来说，就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是来自共同观念区的诱惑。那些不信主的人这样讲，那基督徒说啊，对啊对啊，然后他就把这些观念会用进来，拆毁三观啊。还有一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观念，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我最后就讲这么一个现象，叫做都市传奇。圣诞都市传奇啊，所谓都市传奇，这个 urban legend， 他就说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牲口相传，大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去考核一下它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但就这么传开来，就以为是真的，这个叫做都市传奇。说连圣诞都有都市传奇，我就举两个最出名的而已，就不止这两个。第一个就是东方三国王或者东方三博士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okay? 那这个就是从第三世纪开始一直存到现在1000多年了，就说哦，来拜耶稣的是那三个国王，你在圣经里我们是找不到的啊。都市传奇，但是信以为真，也告诉别人。那第二个就是你在圣诞节嘛，你去看这个 nativity scene 哈，这个 耶稣降生图的时候，就是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不是马槽，马棚里面。Instead of manger， 我们变成是 stable、okay?。马棚里面有这些牲口，有牛啊、羊啊、东方的博士啊、天使等等，全部都凑在一张图里面去了啊。那这个也是都市传奇。弟兄姐妹，就是建立正确的观念，就马棚或者是房子，三个国王或者是几个博士，对于属灵的真理有什么影响呢？那答案是说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是根基问题。你根基稳不稳，牵涉到你会不会吸收这些观念。都市传奇能够在基督徒中间扎根，是因为基督徒不读圣经，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他怎么信他也怎么传。那连圣诞都有都市团契，那何况是其他的事情。因为不读圣经，所以在真理上基督徒又只能说任人摆布。那你能够接受东方三国王，你就能够接受说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大使命就是传福音而已， pro-life 就是反堕胎而已。那属灵的真理混淆，都市传奇取代神的话语，在错误当中自以为是，是因为基督徒不读圣经。回到保罗身上，保罗传福音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庇利亚。当初保罗来到庇利亚，发现那地方的人很贤明 noble 贤明哈，甘心领受这道。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地方的人呢，贤于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保罗向他们传道传福音，但是他们要考察圣经，看看保罗讲的对不对。连保罗讲到他们都要考察圣经，然后圣经说他们这种态度是一种贤明的态度，看重神的话语，不管你谁在讲。那么现在回到这间教会 CBCWA，这里面有许多的贤明之士，有比利亚人在你们当中，愿比利亚人在 CBCWA 兴起，愿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在你们中间。结论，保罗的重建。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就是弟兄姐妹还是回到耶稣的身上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现在的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弟兄姐妹，就是对我而言，保罗呢，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觉得他非常的有骨气，他主持正义，他敢说敢做，他有信心，但是他也非常的有爱心。他这个人不绕圈子的，他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一发现耶稣是对的，自己是错的，他马上就去跟从耶稣。那保罗将真理就阐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晰，他说没有这么多的项目，没有这么多的教条，总共就是一条，就是耶稣基督。有了耶稣你就称义，你就足够，不需要再补充。而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没有这么多，就是一条，就是活出基督。你活出基督你就是对的，你活不出基督，你讲再多的教义，说你的教义有多纯正，那你也是错的。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所讲的这些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呢，保罗是一概不知，这完全是近代现象。他只知道就是耶稣，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的结尾的时候他就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圣诞节快到了，我读圣诞的经文，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但是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圣诞的平安、属天的平安归于弟兄姐妹。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圣诞的季节，首先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把从神而来的救生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舍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使徒保罗，借着他的一生，我们更加知道怎么样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行才是正的，蒙你的悦纳。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